现在是聆听信息敬拜神。今天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21章1到13节，教会公用版圣经的第941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请大家专注的听，专注的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伐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林彦岑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权杖的考验。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板新。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21章，就如我们刚刚领会为我们所念的，其实读起来跟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哈。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其实今天的21章呢，可以说是20章，就是前一章哈，有一件事情叫做求问，也就是这位上礼拜所听的信息。21章是20章这段求问上帝真正的答案，但是这整段的神谕哈，其实有不少的段落呢，你读起来会挺令人困惑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信息经文所念的3到5节，好，所以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我欢迎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这3到5节啊，刚刚所念的，你再看一遍，你会感觉这个上帝其实挺情绪化的哈。他因为生气了，要跟犹太人为敌，所以以色列地整个耶路撒冷里头，无论义人、恶人，他都要剪除啊！而且因为他太气了，刀出了鞘，绝不收回。意思是什么？必要见血啊！没有见血，绝不罢休。但弟兄姐妹，义人与恶人同杀，那上帝的公义呢？在创世纪18章哦，在索多玛可能存有的良善，在为此向上帝争辩的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18章25节是这样说的：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然后上帝就向亚伯拉罕承诺，他不会这样做。虽然最后整个谈话协调的过程只停在10啊， 但是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明白了上帝有绝对的公义和怜悯，他没有继续降低数字来问而已，并不是上帝的公义直到十。况且在差不多跟以西结同样时期的哈巴谷，哈巴谷先知他在他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上帝是这样亲口对他的先知说的：看哪，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好，从刚刚这两段经文来看，没有义人与恶人同杀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到了以西结口中，神的标准却变了？这是我们所说永不改变的神怎么了？而且这一整段经文呢，不只是有意义冲突，还有几乎读不懂的。今天这个题目呢，出自十三节。所以你看十三节，老实说，你读过去真的很难明白这段经文这一句想要表达什么。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请问怎么样呢？好，我们有通常碰到这种问题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翻译的问题。可是何修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何修说，因为这是一个考验，若他藐视权杖也不算一回事，又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好像也没有让我们懂多少。我们说我们中文都不容易懂，那有英文啊，其实英文译本啊也不怎么通顺，而且每一个版本都有蛮大的差异。所以在我常用的一个译本叫做 NRSV， 它旁边有个特别标注，它说十三节这一句短语呢，希伯来原文意义难以完整翻译，也就是意义不明。好，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说啊，就算如此不代表就无法理解了，因为圣经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神。纵然在字面翻译上有极限嘛，这当然语言跟语言中间的转换一定有所流失跟落差，但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是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弄懂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先来想想一个问题，就是二十章为什么以色列的这几个长老会来求问，为什么神要让以西结如此回答？我们刚刚说二十章求问的最后的答案嘛，所以我们先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求问，我们或许就能知道以西结为什么这样回答。二十章的一节说，此时是约雅金被掳的第七年。自从犹大，就是南国犹大，在约雅金，也就是约雅金上面，约雅金上一个王，在约雅金的时候，第一次巴比伦就被攻破，已经有人被掳了。以西结就在那时候，大概就是已经有被攻破的时间，所以已经很多人开始被掳，什么但以理啊、以西结，都还在耶路撒冷真正灭亡前就被带到巴比伦。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的历史就分成了两条线在发展。有在由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以及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而且两个族群呢，都刚好各有一位先知在服侍他们所属的群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也就是巴比伦那边的，是我们正在读的以西结；留在耶路撒冷侍奉的，则是耶利米。以西结因为在巴比伦，所以他记载日期的方式呢，用的是约雅金王被掳的日子，就代表他是也是那时候被掳走的，所以他用这个方式记时间。活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呢，则是用西底家做王的日子来记日期。但于前这两个王呢是前后任，所以其实他们两者那中间数字的日期仍是一致的。但两个先知是处在天南地北，乍看之下，被掳的跟留在耶路撒冷的，他应该没有任何连结嘛。但其实呢，从约雅金被掳走，也就是西底家作王第四年开始，耶利米和以西结的侍奉有了一个奇妙的交汇。这就是第七年以色列长老前来求问的原因。好，第四年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事情就发生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一到四节。 耶利米书啊，我们刚刚说是南国的事情 先发生了，然后影响了巴比伦这一边的人。耶利米书28章1到4节说，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你看连月日都有，亚朔的儿子基撇人哈拿尼亚先知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百姓的面对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要将约雅敬的儿子犹大王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说这些话的先知叫做哈拿尼亚。他说完这段话呢，28章我们看见他就把耶利米也会有一些那种行动的方式来象征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从约雅敬王，也就是最早开始被攻破那个王时期呢，他头上脖子这边带一个轭，象征就是我们要负，以色列人要负轭。哈拿尼亚说我们刚刚所念的一到四节以后，他就把耶利米脖子上的枷锁拆下来折断，象征他的预言，就是哈拿尼亚的预言，两年内必定成就。于是到了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耶利米就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把你从地面上除掉，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哈拿尼亚先知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虽是如此，但是哈拿尼亚并不是像什么地裂开把它吞下去那样死的，他就只是死了。听懂没有？先知也有生老病死，对不对？他就死了嘛。所以他怎么死的？你要相信耶利米可以，你不相信耶利米你也有理由，他就刚好生病啊，感冒啊，得 COVID 他就死掉了嘛。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啊。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因着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段话把耶利米所说的当一回事。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整个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耶路撒冷与巴比伦之间的往来，纵然是有被掳的跟没有被掳的，但这个往来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哈拿尼亚的假预言呢，其实是在远方的巴比伦兴起的一波浪潮。所以耶利米呢，就在29章，我们刚刚念的是28章，29章耶利米就写了一封信给在巴比伦的被掳之民，内容是不要轻信假先知。而且他有特别拿出两个人名哦，在29章的21节他说，哥赖亚的儿子亚哈，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这两位呢，在耶利米整封信里面要告诉对方的，告诉被掳之人的是，他们随从哈拿尼亚在两年内必回归的这个信息是假的。所以耶利米在29章他这封信写给被掳之民的，他再次强调，你们要记得早就知道的事情，70年后才能从被掳归回，这是十几年前就说过的启示。所以29章耶利米告诉在巴比伦的犹大人说，你们要好好的在那里建造房屋，开垦田园，婚配嫁娶，甚至要生儿育女。29章的七节说，你们在那边的人要记得把自己当作是巴比伦人，为居住的城镇祷告神求平安，你们就有平安。意思是你不要再把自己当作巴比伦的过客了，现在你们在那里生活的这一代，你们必然在巴比伦走完人生旅程。哈拿尼亚说了两年内回归，耶利米说没这回事，70年后你们才能回来。听到没有？这两段先知的信息，如果你是先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你比较希望耶利米是对的还是哈拿尼亚是对的？好，有一个人呢叫做余光中， 他有个很有名的称号，他说他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他是台湾很有名的文学大师。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呢，就叫《乡愁》。这首诗呢，简简单单却深深刻画出了那种被迫远离故乡的哀愁与感叹。余光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好，简简单单，可是你可以体会他想说什么。他描述一个人之常情啊，思乡以及对家乡的喜爱跟无法舍弃。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哈纳尼亚的预言在巴比伦肯定有不少的支持者。从整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的描述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收到了耶米的信以后，身为被掳之民的其中一个人叫做尼西兰人，他叫示玛雅，他特别写信回去给耶路撒冷的祭司西番雅，跟西番雅说，你知道你们那边有一个人叫耶利米写信过来跟我们说不用想回家了，请你把这个狂妄自称先知的人关起来，因为他向我们说这个假预言。哎，这是被掳之民的想法。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被掳之民在第四年开始，是吗？对，哈拿尼亚说两年内，他们在这两年之中就活在这样的挣扎跟诱惑当中，在七十年与两年之间摆荡，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以西结书八章，日期是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五。以西结是个祭司，祭司的特质就是记录非常详尽，所以他的年月日都有。前面那个是五月，对不对？第四年五月，这是第六年六月初五。请问中间过了多久？两年一个月。也就是在哈拿尼亚预言的两年后再过一个月。很明显预言落空了，对吧？在这个怅然若失的被掳之民还没消化完情绪的时刻，突然从犹大，也就是从以色列来的长老，从耶路撒冷来巴比伦找以西结，想要知道耶路撒冷的未来。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长老来这里看看这个以西结能不能是另一个哈拿尼亚。所以神在第八章当场就让以西结看一个大异象，超大的异象，用今天的科技来说，就是在八到十章用虚拟实境的方式，让以西结可以看清楚眼前这群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罪恶，如何他们是如何领着以色列人去悖逆神，去拜偶像。这是八到十章。接着最重要的十一章，这也是以西结整个侍奉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呢，以西结他的信息核心比较多是比喻，甚至他有很多的行动句让人家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及我们现在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二十章四十九节有一句话说，人都指着以西结说他不是说比喻的人吗？哦，原因就在此。他在这十一章之前就大部分用比喻在进行他的侍奉，但到了十一章的第四节，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让他说出预言来攻击眼前这几个来自耶路撒冷的长老。听见这十一章整段预言当中的，然后听完了当中其中一个，现场听了就死了。好，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就是这群去找以西结的长老，你去找他，你要求问他，叫他就看见个大异象，你就坐在那里看他经历异象之后，他经历完，神的灵在他身上跟你说预言，一说完，你旁边坐的那个就挂掉了。你觉得这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不是，对不对？ 正常来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使节团，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一整个经历应该我们在心里会在我们心里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冲击。所以十一章五到十节就是我们拿来理解二十一章的真正关键。十一章的五到十节是这样说的哦：以色列家，你们所说的，你们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里大行屠杀，被杀的人遍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城中杀的人是肉，这城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却要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把你们从这城中带出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要扑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边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二十一章整个的信息可以说是十一章这个预言的进一步发挥，可以说是第二段针对这十一章之后延伸的神谕。为什么有这第二段神谕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群以色列的长老呢，在第二十章在第七年五月再次来到巴比伦求问以西结。我们刚刚说第四年对不对，过了两年一个月，第七年又是五月，整整过了一年。为什么来？因为以西结在十一章所说的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没有发生，刀剑没有临到。我们刚刚说当时看着同伴这个同伙被神除灭，然后在二十章我们所读的经文，上周大家所读的经文当中，你发现他们回去以后仍旧在祭坛，还把祭坛取了名字叫巴麻，拜偶像，继续使他们的儿子惊火，用各式各样的偶像玷污自己。这一群宗教领袖呢，回去这样过这样的生活一年，看见他的同伴被神审判除灭以后，仍旧回去拜假神一年。一年后还想来找以西结问个清楚，哎，耶路撒冷会遭遇刀剑战乱，其实是你搞错了对吧？其实答案很简单啊，我们仔细看十一章的话，一年前的预言他没有给出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时间嘛。现在也就是第七年还没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啊。所以在二十章的二十七节，神说你们这群长老这再次的求问是再次亵渎神，竟然把神留给他们用来悔改的怜悯跟容忍拿来继续沉溺在罪恶当中，并且以自己的沉溺来质疑先知话语的真实。所以二十章上帝这次明白拒绝他们的求问，先花了时间把以色列的整个悖逆，历史中的悖逆，从出埃及记讲到分裂王国，让这群人知道说你们不用想了，以西结的预言是绝对成就。好，这是二十章四十四节之前的事情。四十五节有个极大的关键，神再一次他的灵在以西结身上再次使他预言，他预言了一场犹大南部旷野，尼格夫就是南部旷野的意思，由耶路撒冷南部旷野之地的大火，就是整个旷野烧起来，你看见的，这成为一个明显且难以否认的预兆。就怎么样，旷野的树呢，之所以叫旷野就是并不密集，纵然东边有了火，但是你要一路就从东边这样烧遍东南西北，然后整个旷野烧起来，那个描述是烧焦所有的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很难很难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场猛烈的燎原大火在历史上发生其实是寥寥可数的，看见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肯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以西结预言这件事情圣经没再多说，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必然成就，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人他们必会看到南部的旷野一片火海。其实这是第二个预言，也就是在十一章那算第一个预言的话，这是以西结的第二个预言。看见这第二个预言，其实大家就可以相信 一年前以西结所说的第一个预言，刀剑临到也必然成就。这是我们为什么花时间来了解十一章跟二十一章关系的原因的。因为二十一章呢，既然他没有讲新的事情，他讲的是十一章同样的事情，那他的目的就不是讲一个你不知道的，而是要强化这个感动，让你深刻的体会。所以二十一章它基本上算是一个神谕题材的诗歌体，所以它极难翻译啊。我们今天所读的，你看到有很多接近对句，那已经是翻得很精准了。它就是一个诗歌体的象征。目标是强化第一个预言，也就是十一章所说的刀剑临到。诗歌呢，可以帮助人在意识跟心中有强烈跟深刻的感受。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余光中的诗，对不对？你会比较容易体会乡愁这两个字整个的那个奥妙跟它的韵味。所以诗歌有这样的能力。二十一章之所以是诗歌体，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二十一章在描述什么呢？就是十一章那个刀剑临到，把它描述的更细致一点，描述的更强烈一点，让你感受更深一点，再害怕一点。那把以磨快又擦亮像闪电一样的刀，它仍然只是要完成十一章九到十节的目的。也就是无论你听到这刀多可怕，觉得这杀戮有多严重，但它还是要完成十一章九到十节一节的预言，也就是这些刀是要把你们从这城中带出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并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要扑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边界审判你们。好，你要扑倒在刀下，我们通常都认为死了，对不对？可是死了，你又怎么在以色列的边界审判他们呢？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象征的就是他必然胜过你，你会伏在他权柄之下。不一定代表你扶着不在刀下就一定是死翘翘这个意思，不然你怎么去边界被审判？你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的边界，你其实要走很长的路嘛，代表其实你是活着过去的。所以刀呢，象征的就是耶利米常说那个拆毁跟拔出的审判，把耶路撒冷人带出来交在巴比伦手中的时辰跟权柄就是这把刀。杀戮呢，大约指的是征服的过程，就像我们刚刚解释的，扑倒在刀下其实是目的是要让你在走到边界受审判。已经磨快发亮交在施行杀戮者的手中，代表就是快了。我上次说那个耶路撒冷再次要被攻破，你们全部要被掳的预言，你们现在觉得还没发生，马上就要发生了。所以磨快擦亮，所以在这个我们把人从这城中带出去的这个先决条件之下，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义人与恶人一同剪除了。意思是你就算是但以理、西结、耶利米这样的义人，你也一样会被掳离开耶路撒冷，但你不是因此被认定为恶人，而是神把你摆在被掳之地，借着你的侍奉使那外邦之地成为圣。这就是以西结在做的事情。所以剪除不是除灭，剪除就是你是被掳的，你会一起被掳，你会活在被掳的世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蛮容易理解的，我们都活在这个被掳的世界。对义人来说可以这样想，你就不觉得你是单纯被剪除的。那你是恶人呢，你当然也被掳嘛，一人二人一起掳。但如此安排的原因呢，记载在耶利米书九章七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熬炼他们，考验他们，不然为了我的百姓，我该如何行呢？我的百姓现在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跟邻舍口说平安，心却谋害他。我岂不因这些事向他们施行惩罚吗？像这样的国家，我岂能不报复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是恶人，神辱你是要使你被熬炼考验他们，不然神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个百姓而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以色列人被辱，无论善恶，都是因为神要熬炼和考验他的百姓， 使他们不再口说平安，心却想谋害人，不在表面上侍奉耶和华，但实际上却是在秋坛献祭，使儿女惊惑。在以赛亚书57:14-19，我觉得是描述这个意念最美好的经文。以赛亚书57:14-19，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要预备道路，除掉我百姓路中的绊脚石。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我必不长久控诉，也不永远怀怒，因为我虽使灵性发昏，我也造了人的气息，我因人贪婪的罪孽发怒击打他，我转脸向他发怒，他却仍随意背道而行。我看见他的行为，要医治他，引导他，使他和他一同哀伤的人都得安慰。我要医治他，他要结出嘴唇的果实。平安，平安，归给远处和近处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被掳？因为神看见人的行为，要医治他，引导他，使这一群一同哀伤的人都得安慰。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比较可以理解那个搞不懂的21:13想要表达什么了。首先呢，我自己觉得了，和修跟 NRSV 是我认为最接近原意的翻译，但还是有差异。差异呢，大部分都发生在分段跟语气跟最后是不是疑问句的选择，但这本来就是希伯来文最难翻译的一环。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条件整理过后，21:12-13的意思大概，我只能说大概是这样。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将临到我的百姓，临到以色列所有的领袖身上，他们和我的百姓都要交在刀下，所以你要苦恼哀伤，因为被掳这个考验试炼。如果他们或他都可以，也就是这些坐在耶利米不对以西结面前求问的长老，当初藐视弃绝权杖，这考验就不会发生。好，神要以西结苦恼哀伤的光景是前面坐着这群第二次来求问的长老，意思是将要临到的被掳的这整个考验，这个熬炼为什么发生？是因为你们一年前来了回去，你们继续沉溺于罪中。如果你们这一群人当初，也就是一年前藐视权杖，这考验就不会发生。好，所以关键就是什么是藐视权杖？权杖呢，代表的就是现实世界所赋予的权柄。人拿到一个权杖，它就象征你有了超越旁人的地位跟权力，其实就是在讲这些长老、这些宗教领袖。你有了权杖，你可以满足你自己大多数的欲望跟期盼。亚哈为了自己的需要强抢拿伯的葡萄园，财主因为自己的方便侵占寡妇的田地，哈拿尼亚那个先知也是为了自己的想望而说出假预言，被掳之民因着思乡而相信他，犹大人则是想要平安而支持哈拿尼亚。耶利米书9:3-5是如此描述这些追求权杖、想要满足欲望的人。耶利米这样说，这群人他们弯起舌头向弓，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诚信，他们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也就小心你身边的人，不可信赖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也都往来毁谤人，他们互相欺骗，不说真话，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竭尽所能的作恶。在耶利米书9:3-5，这就是权杖。 藐视弃绝这权杖，象征的就是从罪恶悖逆当中悔改，回到神面前。所以神用十三节其实是要这一群再次求问的长老，你可以再次想起来你在上一次跟这一次之间你所得的怜悯啊。十一章上帝给他们在第一次求问后，这么多人只死了一个，难道你这些人不该死吗？都做同样的事情啊。使你们活着回去耶路撒冷的原因是给你们悔改的机会，因为耶和华如我们一开始所说，他是一个使义人因信得生，有着丰富怜悯跟慈爱的神。所以十一章的确他在宣告审判，但审判的同时他仍然在挽回，他要人们，也就是这群抓着权杖的长老们，你想想吧，你要不要弃绝藐视你手中的这根权杖？因为这权杖就是我们刚刚以赛亚书五十七章所念的绊脚石。弟兄姐妹啊，这世界有好多好多的权杖占据我们的心思，你一定都找得到，而且大多数都很有价值，甚至你可以说很有正当性，政治议题、环保或人权。疫情让科技大赚一笔，也代表在这个世代我们活在科技网络跟荧幕时间的越来越长，这一切一切你怎么生活其实都代表着你的期盼跟渴望。我们都有期盼，我们也都渴望，我们也都想要满足，但问题我们从哪里满足呢？人提供给人的希望表面上看起来总是世切又是符合你所需的，你跟我要一杯水，我不给你一杯土，这叫不满足你的期盼，没有世切回应的需求。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大多数都会试着满足这个希望，在人家有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所给的都是世切于他应时所需的。其实连信仰也不意外啊，哈拿尼亚对犹太人说受欢迎的是那个回归的信息，所以他不讲七十年，他讲两年，这也是一种权杖。藐视权杖意思就是谦卑，也就是在自己的期盼与渴望当中，我们愿意因为思想神的话语放弃自己的期盼，在这个权杖的考验当中接受神那个与我们期盼相反方向的安排。神的话语是我们分辨的标准，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拿尼亚跟以西结，不是所有的假先知都是明显的异端邪说，你要仅仅凭着一篇信息去辨认信仰的对错，其实是难若登天的事情。七十年的应许听起来有等于没有，对不对？你跟我讲七十年后我都不知道我活不活得到啊！你跟我讲个七十年后的应许，你这个比较像假先知吧。被掳归回的人有多少人可以等到回家的日子？七十年后相较起来，两年的应许就是一个世切的能鼓励激励所有人的信息。他们两个只差这一点，剩下都一模一样，请问你要单单如何凭着一篇信息去分辨呢？怎么选？好了，只能说通常假先知的信息都具备回应期盼渴望的这个世切性，而且这通常是他们信息的唯一核心。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道路通常都是希望我们用信心去冒险。信心不是用来逃避试炼的廉价筹码，而是帮助我们怀着盼望走过去的支撑。所以神才设立了教会来传扬福音，目的是让我们一起真实的活，用彼此的行为去见证信仰的真实。意思是我们只有在教会生活当中，你才有机会可以验证信息的真伪，活不活得出来，做不做得到，有没有应验。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定耶利米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哈拿尼亚如耶利米预言的死了，那群巴比伦假先知亚哈跟西底家也如他预言的在巴比伦王的火窑中被烧死了。这些发展都不是一篇信息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而是教会生活才能给的答案，是人们在世上经历神话语之后在世界上的实现，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那些七十年后，那些我们难以相信还没有实现的应许是必然成就。信息跟侍奉的结合是真实的信仰生活，能够如以赛亚所说的修筑预备道路，除掉我们通往上帝道路中间的绊脚石。信息与侍奉的结合可以使听见的人成为心灵痛悔的谦卑人，走向那位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这股属灵的力量其实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纵然信息听起来有责怪，但它会带来安慰，听起来扎心，但它却能带来医治，可以使我们胜过权杖。这是悔改的奥秘，也是人唯一的出路。在这个被掳的世界，属神的教会能够因着十字架的信心，在挣扎与挑战当中彼此扶持，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神话语的实现，然后我们又可以一起期待更美好的应许成就。我们一起祷告。父上，我们谢谢你借由你放在数千年前的一段故事，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挽回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听到也行道，使我们能够在主为我们设立的教会当中，我们活出我们所信的，我们一起见证主美好应许的成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只用来逃避试炼的筹码，而是让我们在世界所有的艰难，在被掳的世界当中所有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怀着盼望走到主耶稣你那里去。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